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看今天的课程。今天是圣经释经学的最后一堂课啊，第十三讲。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那这个经文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那里出现的啊，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十六节讲，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要讲解圣经，那要怎么讲解呢？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啊，他们在解圣经的时候，我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每个人都说正义正义哈，那可是有些人观点不一样，那到底谁是对的啊，谁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圣经啊是神的话，那它是神所吹的气息，那神所说的话它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过去十二堂课啊，我们一再的强调说，我们读圣经你要用灵去体会，你不能用人的理性啊。人的理性只是帮助我们归纳整理啊，但是里面的意思啊，属灵的意思，里面的亮光，里面的智慧，是必须要圣灵来开启的。那现在讲到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人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啊。人啊，他生来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来是正直的，可是因着犯罪，所以我们就变得弯曲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正的啊。那只有神才是正的啊，才是正直，才是良善的啊。那我们讲说，我们要解释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上的话，圣经就是真理啊。那如果我们里面是虚谎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会明白真理呢？啊，那在圣经上有提到哈，就是撒旦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每一个在罪恶里面的，我们都像撒旦一样，我们都是虚谎的，我们里面没有真理。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理，我们怎么能够去分解真理的道呢？而且是还要按着正义啊。那这个很有意思的啊，我们在讲到正义这个字啊，我们就回到原文啊，原文它的意思是什么啊？那它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啊，这个在希腊文它的字根有一个叫做 orthodox 啊。 orthodox 这个字呢，如果我们知道说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知道有天主教，有更正教，有基督教啊，那还有一个叫做东正教，大家有听过东正教？那东正教其实他所用的这个字，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是正统啊，正统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叫 orthodox 在英文啊，那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翻过来的啊，所以意思说他们是正统的教会。那就是刚好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啊，就是按着正义分解啊，你要用正统的方式，你把神的话给分解。分解的意思就是说你去解释，你去让神的话能够变得更明白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正统，你要按着正统来读圣经。什么叫做按着正统啊？我们讲圣经上讲说，你要用这个很直，从神的眼光，只有神他是正直的，来看圣经。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orthodox 这个字，这个正统这个字呢，啊，刚刚我们讲到初代教会啊，你知道教会历史的演变，有一种教义啊，叫正统教义。你们有没有听过正统教义？有没有听过异端啊？那怎么样去判别异端？在教会的历史啊，在初代教会的前三百年啊，教会一直这个受到很多的逼迫，有外来的逼迫，但是也有一个叫做内部的啊，有内部有假的教训啊，假弟兄、假先知、假教师的啊，所以他们就传的东西是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他们传的是另外一个耶稣，他们传的是另外一个神，所以这些异端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那很多的使徒还有教父们就是跟这些异端他们在争辩啊。那这些异端其实他们都很有智慧，他们都是人从人来的智慧，他们圣经也是很熟，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 那因为他们是从人来的，从人的理性，所以对于神的事情，我们说神的事情是属灵的，神的话你要从属灵的眼光去看。如果你从人的角度去看，属血气的角度看的时候，很多属灵的奥秘你就看不到了。所以他们在看神的时候，我们先碰到一个问题，神，我们所信仰的是有几位神，我们是独一的真神，对不对？从这个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啊，可是到了新约之后呢，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啊，耶稣来了，他是谁？我们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神怎么会有儿子？所以到底有几个神呢？一个神还是两个神呢？那后来耶稣受难了复活升天之后呢，他说我要差遣圣灵保惠师到你们当中啊，他要住在你们的里面，所以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看到有圣父、圣子、有圣灵啊，那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有三个还是一个？三位还是一位啊？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奥秘的事情啊，你知道奥秘的事情必须要被开启，一定是要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明白。如果你只是凭人的理性，你还没有重生，没有圣灵在你的里面的时候，你对神的事情你不会了解。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个异端，他们就认为说，明明圣经上不是讲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吗？那耶稣来了，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大家也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那这个神的儿子跟神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那对他们的观念来讲，一就是一嘛，二就是二嘛，那不可能一又是二，二又是一，所以他们就想不通，所以后来他们就妥协了，有一派人就是叫做亚流派，那他们就相信，就说耶稣他是神，可是呢他不是跟神同等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次一等的神啊，所以他们就想说这真正的神只有一个啊。那这种观点对不对？我们说这种观点是不对，到后来就成为异端。我们现在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啊，如果你相信，你看到这个我们在教这个世界上现在有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教会的组织啊，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不承认耶稣就是神，他们相信就是说他们只是为一位神，那位神叫耶和华做见证，只有独一的神，那耶稣他不是那位真神，他是次一等的神，他也不相信圣灵是神，所以他说圣灵是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对神认识的不清楚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走偏差。所以为什么讲到初代教会，保罗在写使徒书信的时候，彼得啊，约翰在那个时代，他们当时就有很多的那种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说是假师父啊，假使徒啊，他们引进那种害人的异端，所以把我们信仰啊，很多人不明就里的，他们就去跟随他们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啊，所以神就让初代教会的前300年啊，那神就兴起了。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也被圣灵开启，然后他们对神认识的很清楚，后来他们把对神的认识把它写出成为一个教义。那初代教会在开了4次的大公会议啊，在这4次大公会议当中确立了3个基本教义，因为如果你这3个基本的教义，我们称为正统教义，如果这个教义不清楚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会偏差。哪3个很重要呢？第一个呢，你就是要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神是3位一体的神，记得哈，我们讲到说耶稣他显现之后，他把神表明出来，然后让我们认识神，他是独一的神没有错，可是他又是一个3位一体的神啊。耶稣来，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后来圣灵来，圣灵他也是神啊。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就提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的啊，他们可以赐福，他们也是同受敬拜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上的我们所看到的真理看到神他是独一的神，可是他又是三啊。那所以一是三，三是一，这个东西我们说这是很矛盾的啊。在我们人的理性，一就是一，三就是三啊，一就不可能等于三，三不可能等于一啊。可是我们所信的神，他因为他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所以从圣经上所看到的被圣灵开启的这些教父们，他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3位一体的神，圣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啊。 那这三位呢，他们是有一样的位格，可是他们又是合一的，所以他们既是一样又是不一样。那这个从我们的人来讲的话，这个就是很奇怪了啊，好像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逻辑都是不通的，但是却是神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有道啊，我们讲到耶稣那个道哈，太初有道，然后接下来就讲道与神同在，所以有一位道，道与神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了，一个是道，一个是神，他们同在一起。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说道就是神，道就是神，所以他们又是一起，他们又是一个个别的个体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超越我们的经验、超越我们的理性。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个都没有问题的哈。所以耶稣他降世的时候啊，他说了一句话啊，他说除了从天降下，可是仍旧在天的，没有人升过天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的啊，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哈，没有人升过天。所以他讲到说，我是从天降下的，可是我现在在哪里呢？我现在还是在天上，我仍旧在天。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这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够了解的哈。所以可是呢，却是一个真理。所以你要认识圣经，你要认识真理的话，你一定要先知道这三种好正统的教义，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很有意思啊，神让保罗写的这个书信上面提到说，你要按着正义，然后正义这个字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提到三个正统教义啊。刚才我们讲说，第一个正统教义就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正统教义叫做耶稣他是神，可是他又是人哈。那现在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说他是百分之多少的神，然后百分之多少的人，这个神跟人之间可不可以相混合，可不可以分开，是不是耶稣他是神他又是人，那他有几个位格呢？是不是他有神人，他有两个性哈，神性跟人性。那之后呢，神是不是，耶稣是不是有两个位格啊，一个神的位格，一个人的位格啊。所以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些异端，他们对神认识的不清楚，他们也对耶稣认识的不清楚啊。所以到后来如果是强调耶稣的神性那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耶稣来的时候他是神，神的儿子，可是他也是从真女玛利亚所生的，他又是有血有肉的，所以神性跟人性结合在一起之后呢，神性就把人性给融化了哈，所以耶稣只剩下一个性情，就是神性。所以这个是异端，在初代教会有一个教会的名称叫做基督一性论啊，讲到说耶稣他只有一个性，就是神性啊，所以他认为这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属血肉的身体他没有感觉啊，他只是一个幻影，有很多的说法。那我们知道说这些到后来就是变成异端，所以对耶稣的神性人性不清楚，那这个也会产生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先明白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可是他只有一个位格，他这个位格是跟父跟圣灵是不一样的位格，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啊，神是一，可是神又是三，可是这三个又是彼此不一样，这三个又是彼此一样的，这听起来很不合逻辑，很矛盾的，可是却是正确的，却是神的奥秘。那同样的，耶稣是神他又是人，神跟人之间啊，好像是不可以分开，可是又不可以相容啊，那他们保持各自的独立，可是他们又是一个个体哈。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我们理性上所不能够理解的，那这个我们称为奥秘。所以第二个正统教义说，你要对耶稣的神性人性他的位格这个弄得很清楚，如果你弄不清楚的时候，你也会变成异端啊。所以初代教会有一个对耶稣的神性人性这个不清楚的，有的强调他是肉体的那一部分啊，他忽略了他神性的那一部分，他也成了异端啊。就是说耶稣不过是个人，他是个好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啊，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完全的神，那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救恩论啊。所以初代教会这个三个正统教义，三一论啊，基督的啊两性基督论，然后呢是啊救恩论。那救恩论在初代教会参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救恩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得到救恩是因着、我决定要相信这位神。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说，哎，我先信主了。我为什么会信主？是因为我做的决定。我做的决定，因为我决定啊，我看了很多的宗教，觉得这个基督教最好，所以我最后决定说，我要相信基督教。哇，这个基督教很有福气哈、啊！我选择了基督教。那到后来才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哈、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得救，圣经上讲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哈、啊，那不是出于行为哈、啊，也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哈、啊。所以这个也讲到说救恩，哎，是神给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那如果救恩是神给的话哈、啊，那我们人就不需要做什么了。啊，如果是神预定的，神所拣选，有神的主权嘛？啊，如果有神的主权，那我们人就没有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又碰到一个问题了。三位一体是一跟三的这个矛盾啊，我们这个理性上通不过去的。所以但是是确实对的哈、啊，确实一个神的奥秘。那这个基督论是讲到基督的神性跟人性这个问题哈、啊，也是一个矛盾冲突的，可是却又是一个真理。那另外我们讲到救恩论的时候看到两方面，第一个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啊、然后这个神的预定，这是神的部分、啊、他预定我们得救，他拣选我们。圣经上有没有这样讲？有、啊、就像圣经上有说神是一位、啊、但圣经上也有讲到说耶稣也是神这样子的、啊、所以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救恩论上、啊、有神他做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也有看到就是说你必须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怎么样，那你也是得不着、啊、所以圣经上也很多地方有提到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个选择，表示说我们的自由意志、啊、你要发挥它的功效。如果你不选择神的时候、啊、那到最后呢，你要去做，你要负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圣经上两边都提到，有讲到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但是也有讲到说人你要去相信，你要去接受啊，你要接待他啊，这个不是说神预定我们去接待他，圣经上并没有这样说，所以你自己你的一个主动的哈、啊，你的自由意志，你要发挥出来，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可是从一个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看，要么就是神的主权，要么就是人的这个自由意志啊。那这个两个当中，你只能选一个，好像一跟三你只能选一个啊，基督的神人二性你也只能选一个，但是呢。一跟三确实可以相容，耶稣的神人而行也可以相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这个也是可以相容，所以我们说这三个正统教义、啊、是人的理性所不能够理解的，人的逻辑也讲不通的，可是呢这些却是真理、啊、却是真理，所以这个就是在灵里面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去明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话语哈，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保罗说的，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理，你要去解释圣经，你要去让我们去明白圣经，跟人家讲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像他跟这个提摩太说，你要按着正义哦，你要按着 orthodox， 你要按着正统的啊，那这个是神到在教会历史上后来是把这个东西给出来了，好，你要。抓住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观点，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最重要的那个正统正确的看待神看待基督看待我们的救恩的话，那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啊，我们的所读的圣经我们就会产生偏差，所以为什么讲到你要按着正统去分解真理的道啊？那好，所以我们在这堂课啊，我们会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啊，最后我们会讲到什么叫真理啊，什么叫做分解真理。好，我们可以看看讲义哈、啊，请大家看讲义的第一章哈、啊。那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圣经啊，那圣经我们晓得是神的启示哈、啊。那我们解经的话，必须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这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那正义它的这个字根 orthodox， 它的意思是正确的、正的 right 啊。那我们有时候把它译成正统啊，正统。那在教会历史确立了三个正统教义，第一个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是基督神人二性啊，那第三个是神救赎的恩典啊，所以是三个正统的教义。但是这三个记得啊，它都是奥秘，是人所想不通的啊。那神做的救恩，神差遣 他的儿子啊，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这些都是启示，都是奥秘的。所以这三个教义啊，记得这叫正统教义啊，那都是奥秘的事，凭人的理性不能完全理解，记得哈，凭人的理性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必须凭着信心，必须靠着圣灵，你必须要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啊，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明白啊。有了这三个正统教义的标准，你读经跟查经就不至于偏离真理啊，你读经跟查经就不至于偏离真理啊。因为如果这个你不认识的话，表示说圣灵没有在你的里面啊。一个认识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啊，你对于这个三位一体基督神人而行这个东西啊，你也许讲不清楚啊，说不通说不明白，但是你可以接受，好，你在灵里面就可以接受。我以前碰到这个有一个人，我跟他讲这个三位一体啊，你知道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三位一体的这个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怎么讲他都是不明白啊。那到后来呢，他信主了啊，到信主的时候我想说，哦，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他讲啊，我就跟他讲说，哎，我现在来跟你介绍讲解一下啊，三位一体的，你以前总是不明白啊。可他后来跟我讲说，不必了，我现在可以体会到什么叫三位一体了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进到他里面。好，我们讲三位一体是耶稣跟父神跟圣灵三位哈，他们是分开来的，可是他们又是结合在一起。其实当一人信主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啊。那过去我们看到神的时候，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合一的。那当我们信主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跟神合一。当我们跟神合一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你就明白什么叫三位一体，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啊。对，我有我的位格，我有我的一些想法主张等等的，可是圣灵在我的里面，他也会感动我啊。那他感觉上我跟他是非常的密切啊，所以可是我们跟圣灵好像又是不一样的，可是又是在一起的啊。所以你就可以明白这个三位一体的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条件是你一定要有圣灵啊，你必须要圣灵的启示你才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讲到有了这个啊，正统的教义，你读经跟查经就不至于偏离了真理，而是有所依据啊。所以你就可以按着正义分解啊真理的道。那这个呢，不是靠着人意啊，记得啊，不是靠着人意。如果你靠着人的理性、人的逻辑思维的话，这个东西你是讲不通的啊，你是讲不通。你如果把它讲通的话，那一定有问题。人的思维去把它讲清楚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啊，很多的异端的产生，后来被定为异端，是因为他还把三位一体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到最后呢是很清楚，但是你偏差了，因为你不是一就是三嘛啊。那有的是要把基督论讲得很清楚，那讲到后来也是变成异端，为什么？因为你要把它讲清楚的话，你也把它就是这两个是不能相容的，你不是神性就是人性啊。所以很多后来被定为异端的，就是因为他想要用人的理性把奥秘的事情讲清楚的时候，那结果呢就是后来自己就变成异端啊。所以用人的理性所建立的方法来解经啊，不是用这个方式，而是要被圣灵引导，你就要被圣灵引导，你才能够进入真理，你才能够正确的啊，真正认识神的道，你才能够经历在神里面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是神的道，是充满很多奥秘，但是你要了解这个奥秘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自己本身你要先进到那个奥秘里面，你要跟神结合在一起啊，你才知道这个神要借着圣经所要跟我们讲的话。好，那我们讲第一个主题是讲到啊，三个正统教义的第一个叫做三位一体。那我们知道神他是独一的真神啊，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啊，他是独一的，可是又是三位一体的神啊。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是我们讲标准答案啊，那是讲不清楚的啊。那这个奥秘是超出人的理性所能理解的，必须靠着圣灵才能够明白。那三位一体的神是同一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所以如果套公式的话，公式是什么？就是三就是一，然后呢一也是三啊，但是呢而且三不是一，且一不是三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四个是不合逻辑，如果是啊我们讲说逻辑考试的话，这个是不合逻辑的话啊。那但是认为是，如果你认识神他是三位一体的话啊，表示说你有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开启啊，你这样子才能够明白。 所以我以前跟人家讲到这个三位讲解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会问他们说，你们清楚了吗？你们明白了吗？如果他们都说我们明白了，那我说哎呀糟糕了啊，你们怎么会明白呢？那这个奥秘的事情你们应该是不明白才对了。如果我讲到后来讲到说，哎，你们明白了，如果有人讲说，哎呀，那老师啊，你讲的东西这个实在很不合逻辑，我真的是越搞越糊涂了，那我告诉你，我就成功了啊。我如果把这个三位一体讲得大家都不清楚不明白，从理性从逻辑的角度这个讲不清楚的，那这个呢反而才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说神的事情，神的事情是我们的心灵可以知道，但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受到这个时空，受到逻辑理性的这个影响，那你只能意会，可是却不容易把它讲得清楚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奥秘的事情，三位一体啊，我们就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讲的一是三，三是一，且一不是三，三不是一，这个讲的好像是让人家真是搞不清楚，那这个却是正确的啊。因为这个神他所要表达的啊，因为他是超乎我们的理性啊，那只有借着圣灵才能够把神给表明出来。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神啊，第一个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个是我们从一开始啊读经的时候就会看到的啊，在摩西五经最有名的一个经文啊，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我们读生命记六章第四节这段经文啊，耶稣也曾经引用过，也就是说诫命中最大的一条啊，就是以色列你要听啊，第四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诫命最大的一条，这个也是犹太人教导他们的小孩子背的第一句圣经啊。那这个第一节第四节讲说，以色列你要听啊，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个翻的不是很好啊。其实他讲的是三个句子，一个以色列你要听啊，小马尔 Israel， 这是他的希伯来文啊。然后 Adonai Eloheinu， 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是第二句话。那第三句话讲到主是一，他称神，有时候我们讲叫主哈 ，Adonai Eka， 主是一啊。那所以我们后来他们把第二跟第三句话合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那其实他讲的是主是一。讲到这位神他是一，可是我们讲到说，哎，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翻译成他是独一的神啊。可是这个一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有两个字是讲到一，一个叫做 Eka 的意思就是一，英文叫做 one 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字也是讲到一，可是这个一呢是用另外一个字来表示，那我们如果翻译的话，我们不叫它也叫做一，可是我们说这个一是单一的，叫 Yakid 啊 ，Yakid 在讲义上有啊，一个叫 Eka 的意思是一，一个是 Yakid 的话是单一，也就是说英文的话叫 single 哈、啊，你看到 single 的意思是什么 ？single 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啊，你本来是两个人嘛哈、啊，夫妻对不对？夫妻本来是这个 dial single， 或者离婚了之后他就变成 single 哈、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离开了这个，是他跟这个不能够合在一起的那个哈，所以我们讲单一是不能够跟别人合在一起，叫单一。那可以跟别人合在一起的，那叫 Eka， 那就是一哈。所以这个 Eka 这个字哈，我们看这个讲义哈，神他是独一的神哈，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啊，他这一切都是从他来的哈。那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也归于他，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就从神来的。好，所以原来是没有的，忽然哎都有了，对不对？可是最后呢，最后也要归于他啊，最后他要让万有与他和好，都归于一了，有没有啊？我们在读以弗所书，在读格罗西书，都读到这样子哈、啊，所以万有都要跟他合一，所以神他创造万有，所以他也可以跟万有合而为一，合在一起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时候，他并不是有的宗教在讲到这位神的时候，他说哦，这个神太超越了。没有一个能够跟他合在一起，他太圣洁了。我们这个是属肉体、属物质的，有形质的，怎么可能跟他合在一起呢？所以这种神是，如果他们解释这种神的话，这种神就是不是 Eka 的那位神，神不是 Eka 神不是那个一哈、啊，神是 Yakin， 神是那个单一，他不能跟别人合在一起的那种一哈、啊，所以有这种不同的说法哈、啊、，Eka 跟 Yakin 哈、啊，你看到这个 V 的那部分哈、啊，讲到神启示他是一哈、啊，就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希伯来文叫 Eka， 意思是可以跟别人合一的那一位哈、啊，那个一，那就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哈。啊夫妻二人成为 one， 成为 a cut， 夫妻二人不是成为 yakin 啊，你结了婚之后你不能说我是单一啊，不是，所以神并不是单一的那个啊，单一的意思就是不能够跟人合一的那个啊，所以这方面大家知道啊，所以讲到这位神的时候，讲到他是一个可以跟这个其他的啊，可以跟他所造的啊，可以跟他的本质合一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就说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可是他们却是一位哈，因为他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个奥秘了哈，就是我们在讲希伯来文讲到神的时候哈，希伯来文的神叫 Elohim 哈 ，Elohim， 这个 him I am 这个字哈，你知道在希伯来文的复数的形式哈，跟这个。英文也有复数形式，英文的复数形式是你要加一个 s， 对不对？那如果是希伯来文，它的复数形式就是加上一个 I am Elohim 哈、哦，所以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讲到神的时候，哦 ，Elohim Elohim， 哦，这个好多神哈、哦，好像不止一个神，它是众神那样子哈、哦，它是一个复数。真如果是讲到神，它是单数的时候，有时候神它是用单数的形式出现哈，这个有时候会有，就像是耶稣啊，耶稣他出现了啊，他是神的独生子啊，他跟这位父神啊，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位格这样子显现出来啊，所以有时候会有圣经上有我们有看到有神的用单数的形式出现的哈，但是一般来讲都是用复数的形式啊，那他有时候讲到自己的时候，神自己的时候，他用我们。啊，就好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那边提到说，神造人的时候，他是用谁的形象、谁的样式？他说用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哈、啊。那另外一个是以赛亚啊，以赛亚不是在听到神在说话吗？啊，神在怎么说话？他说谁肯啊、为我们去呢？啊，我可以差遣谁呢？对吗？所以他听到了。这个谁肯为我们去啊？所以神在讲到自己的时候，也是用复数，但很奇妙的哈、啊。那希伯来文的文法来讲哈、啊，如果是复数的啊，就像我们英文啊，讲到复数的这个名词，你用动词的时候，你用复数的动词，对不对？才能够文法符合文法。可是，在圣经上啊，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他们也是很讲究文法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个人称啊，有第三人称、第一人称，有复数的哈、啊。然后动词也是一样哈，你就按照不同的，如果你是第三人称，你要用第三人称的动词哈，你是复数的，你要用复数的动词哈。那可是呢，圣经在讲到神他的动词的时候，他却是用单数的哈，单数的动词，所以这个东西是超出我们的理性，从人讲来讲是不对的，可是却是符合神哈，它是一个奥秘的这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显出神他一个奥秘的属性。那另外一个呢，在旧约的时候讲到神的名字哈、啊，神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我是的意思啊，他跟摩西启示他是自有拥有的，那这个字是由希伯来文的四个子音所组成的哈、啊，那叫 YHWH 啊，那后来一般来讲的话，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没有把母音放上去，他们是子音，这四个子音，那四个子音没有母音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出来了哈、啊。那可是后来我们后人就认为哈、啊，说可能是叫亚卫哈、啊，我们就把它讲到耶和华哈、啊，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耶和华。可在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在讲到神的时候，他会讲神用主这个字来代替哈、啊，就像我们在读到的啊《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哈、啊，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是独一的神哈。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下一句是主是一、啊、主是一，他是那一位，所以耶稣是主、啊、那父神他也是主、啊、圣灵也是主，主圣灵、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讲主的时候就讲到 那位三位一体、啊、有时候讲到神我们也可以讲到他是三位一神的、啊、所以他是这样子很独特的，他是 自己存在，而且永远存在，不需要有其他的事物而存在，而且它是自足自满，不像是单一。如果神是单一，我们会说，哇，它不是很孤单吗？我们的神会不会很孤单？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一点也不孤单，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他自足自满，他并不是就是像一个孤单老人一样，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跟他可以说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奥秘，三位一体的，他是独一的真神，可是呢，他却又是三个位格。那另外一个，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神他有儿子，而且这个儿子我们称为神的独生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从神而来的，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子，天使也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们，神的众子。可是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位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称为圣子，他是跟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圣经上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如果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读不懂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不是按着正统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他后来就曲解了，曲解到后来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教义，从这当中你不认识三位一体的神，不认识耶稣的神性，最后出来的那个教义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异端。那我们读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两位，可是又是一位。那所以我们读经要看到什么？要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而且是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那这个奥秘呢，属血气的人不能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边有提到说，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能够认识父。那后来他不是问他的门徒讲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呢？到最后谁答出来了？彼得，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个是神他所要表达出来的，那借着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表达出来。那另外一个呢，耶稣他讲到他自己跟神的关系，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那讲到耶稣他是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只有他才能够把神表明出来，所以神他是超越的，是没有错的，没有人可以认识神，没有人见过神。那只有谁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呢？只有他的儿子，他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耶稣来，我们说他是道，那道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表达，他把神给表达出来。那他是与神同在的那一位，那他也是神，那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他说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懂不懂圣经？很懂圣经，对不对？可他读了讲到耶稣与父原为一的时候，他们都拿石头要打他。那我们看到耶稣在公会里面受审判的时候，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所以为什么盖亚法到后来把那个衣服给撕了，他说你说了健忘的话，你是人怎么可以说你是神，那但是呢，这个三位一体的，圣子他也是神，但记得，他是一个不同的位格。那这位神他是一个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与神同等的，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他是与神同等，可是却不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所以圣子耶稣他是神且与神同等，可是他却降世为人，他完成十字架的救赎。那很奇妙的，圣子他是神，可是他却信靠神，他顺服神，他有绝对的主权，可是他不按着自己的意思，他完全接受父的安排。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那基督的一个性情，他是跟神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他既是跟神一样同等，同尊同荣，可是又跟神不一样，这个就是一个奥秘。耶稣他说了，那父比我是大的，比我大的，那位就是父。所以在这个相一样的相同的，可是又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显出一个奥秘。那所以他就是一个神的奥秘。那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讲到基督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耶稣跟父的一个关系，那他的门徒看到耶稣跟耶稣 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对不对？这个腓力跟耶稣所说的啊，那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没有人看过神啊，没有人看过父哈、啊。可是耶稣怎么跟腓力讲？他说：“我跟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看见了我就看见了谁？看见了父哈、啊，因为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哈、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到一个奥秘的事情，就是合一的奥秘啊，合一的奥秘，神耶稣。”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合一，这是一个奥秘。那另外一个，我们跟神合一也是一个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中显现，或者讲到说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基督跟教会就好像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跟神合一，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之前我们一再讲过，所以我们在讲到耶稣的时候，神的独生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那另外一个讲到圣灵，他也是神啊，圣灵就是神的灵啊，他与神有一样的属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真理啊，神他是真理啊，然后如果出于神的属神的人啊，你就能够知道真理，那不属神的人他就没有真理啊，撒旦他没有真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说他是真理的圣灵，他与神有一样的属性，他与圣父圣子一样，圣灵就是神。所以读经呢，你要看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都是同尊同荣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哎，现在神耶稣在哪里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对，神在哪里？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晓得耶稣在我们里面呢？因为是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圣灵的时候说，这位圣灵呢，他是从父而来的啊。圣灵就是在神里头的灵，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他知道神的事情啊，他能够按着神的旨意，那帮助圣徒能够来祷告。那圣灵是从神出来的，所以从神出来的就是神自己，那具备神的一切属性。那有的异端他就说圣灵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能力啊，我们说圣灵的能力啊什么什么的哈，那他只是一个能力，他没有位格，那这个就错了哈。因为圣经上有很多地方提到圣灵说，圣灵有话说哈，有耳可听的，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他会说话，他是那位有位格的，因为他也就是神，他说的话跟神的话是一样的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他是神，他是保惠师啊，我们有时候讲圣灵保惠师啊。那圣子耶稣他来了，他就是保惠师，可是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跟门徒讲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另外一位保惠师跟他一样的啊。那所以这个跟他一样，可是呢是另外一个，表示他们是不同的位格啊。所以是耶稣升天之后呢得荣耀的时候，他就被赐下来，那这位圣灵就要永远与圣徒同在啊。那他不只是要与圣徒同在，而且呢还要住在我们里面，与圣徒同住。所以圣子来的时候，你说他说他要荣耀父，圣灵来了他要荣耀圣子啊。所以圣徒我们蒙召是要得荣耀，对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天上有声音说，我已经得荣耀，我还要再荣耀。神已经从耶稣得了荣耀，他还要再荣耀。那他还要再荣耀是从谁得荣耀呢？耶稣说这句话是为着你们说的，所以神要从我们得着荣耀。我们怎么可以得着荣耀呢？就是过去呢，神不把荣耀分给别人，可是到了耶稣之后呢，他说我要把荣耀赐给你们。那赐给圣徒，圣徒得着神的荣耀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跟神合一。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一节开始里面讲到说，所以我为你们祈求，不只是为你们祈求，我也为因你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让他们，让这些人合而为一，就像父我与你合而为一，让他们彼此合而为一，让他们也与我们彼此合一。所以我们晓得说我们跟神合一，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二十四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完成救赎的工作， 这些都是从他来的，赐恩典啊，赐福气等等的。那但是神他是三位，可是神他也是一位。那另外一个是我们讲到说基督论啊，你要认识基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那他也是人的儿子，他也是人子，他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是全然的神也是全然的人啊。所以正统教义说到基督呢啊，他只讲这句话啊，他说只有一个位格，但是兼具神人二性。所以标准答案大家可以记下来啊，耶稣有一个位格，两个性情啊，神人二性。那神人二性的关系是什么呢？你看这句话就是不合逻辑的。第一个，它不相混合啊，它不相交换，但是又不能分别哈、啊、你不能这个不相混合，可是你已经合在一起了，你又不能分割啊，但是呢这个好像你就是你分开了，因为你不能混在一起啊，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话啊。那也是这个定义超越人的理性，这就表明这是奥秘的事情。所以可是这是正统教义，你要认识耶稣的时候，他是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那他只有一个位格，那神人之间他好这个性情他是各有独立的一个性情啊。所以并不是说一个性情大到一个地步就把另外一个性情给埋没。曾经有一个神学家啊，他在讲到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他形容怎么形容呢？他说神性就好像大海啊，我们看到大海对不对，含大水很多，人性呢就像是一杯水啊。那这个水啊，这个水这个跟大海混在一起的时候，那个那杯水还在不在？已经不在了啊。它在哪里？它在大海里面，所以你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整个人性都融在这个神性的里面。后来这个人被定为异端啊，因为他强调耶稣只有这个一性啊，跟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啊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认识耶稣基督，它也是一个奥秘的事情。那他呢，他是血肉的肢体，他来的时候是神的人的儿子啊，所以神的儿子成为人，那这个也是表明神在肉身中显现，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大在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中显现啊。那神的儿子不仅降世为人，而且呢他成为血肉肢体啊，那像奴仆一样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是要为全人类的罪做了赎罪祭，做了挽回祭啊，一个代赎的工作，所以他死了啊，那也是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哈、啊。所以如果你太过强调耶稣的神性的时候，那就有一派的异端就讲到耶稣并没有死，耶稣并没有死，死在十字架上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那或者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一点都不痛，他没感觉啊，因为人的那种感觉没有啊，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啊。那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正统的教义这个东西，我们要抓住啊，抓住它的一个精髓，而且圣灵一定要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你会发现你就不会拘泥于人啊，人的想法就是说哎好像这样子的它就不是那个样子啊，因为很多的异端就是因为它是用人的思维来思想这个奥秘的事情，到最后结果呢就把这个真理啊给偏差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他是人，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罪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罪？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也是大家都很尊敬的一个哈，讲到耶稣他道成肉身啊，讲到他是人，讲他是男人啊，讲到他有情欲，他有什么的，到后来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问题，他说他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罪的，有罪的身体啊，那这是一个错误的啊。那他虽然是人的儿子，他虽然从童子女玛利亚生的啊，但是呢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是圣灵啊，他是从圣灵怀孕，他父亲是神，所以他又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人的儿子啊。那神怎么看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罪？不是从母亲那边看，是从父亲的这边看，这是一个奥秘啊。我们讲说哎，这个玛利亚不是有罪吗？那另外一个就是天主教他出了一个教义，就是说圣母没有罪的一个教义啊。那后来讲到圣母没有罪的话，那他的妈妈有没有罪？他妈也没有罪啊，那这个东西就扯不完了啊。那这个就是用人的思维去衡量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耶稣啊，他生下来他是人，可是他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他的形象样式，他不是有人的形象样式，而是他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所以亚当他生了儿子之后呢，他儿子并没有说啊，这个 形状样式像亚当又像夏娃，没有哈，他没有提到夏娃。在提到赛特的时候哈，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啊，亚当生了一个儿子，啊，形状样式和自己相似，啊，就给他取名叫赛特哈，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的这个耶稣他生下来，他虽然是从人有血有肉的哈，啊，但是呢他是没有罪的哈。啊，他一生是没有罪，毫无瑕疵。所以为什么讲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流出来的血，那个血是无玷污无瑕疵羔羊的血，神羔羊的血啊。那所以他是一个血肉之体，那可是呢他的出生又是很特别，他不是男人跟女人生的啊，他只是单纯从肉身来讲他只是女人的后裔啊。那应验了那个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这个预言啊。那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的儿子，这也应验了经上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也应验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啊，但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他也死了啊，他的脚啊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是要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所以从一个角度看他是纯粹女人啊，从血肉来讲的话是女人的这个部分，没有男人啊，那是从圣灵怀孕的。那另外一个他的血缘上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啊，基督是大卫肉身的后裔啊，这个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那他也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百姓，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啊。那这个之前我们有讲过，从约瑟跟玛利亚的家谱啊，就印证了这个预言，他一方面呢是从大卫的啊血肉的这个后裔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讲的他也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啊，继承大卫的这个王家的这个位分。那另外一个他死了啊，他死在死地的尘土啊，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啊，而且被埋葬，记得他被埋葬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是完全的死了，然后呢那他的目的是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呢他死了，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也曾经到阴间去啊，那他也曾经传福音传道啊，给在阴间的在监狱里的聆听啊，那他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不只是为你的罪我的罪，普天下所有罪人的罪他都担当了啊。但是呢我们要得救恩你要相信啊，你说希特勒罪大不大？很大啊，斯大林的罪很大，对不对？那可是呢这个耶稣可不可以赦免他们？耶稣可不可以担当？已经担当了。他们如果啊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个救赎，信心进到他们里面，他们也是可以得救哈。所以我们讲到他死是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挽回祭，那这是他血肉之体的这一部分，人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他是神哈，啊，那一部分，他是神的本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就跟神完全同等，所以他是全然的，是神。他不是次一等的神啊，有些异端这样说的。那他是造物的主宰，他不是被造的，记得啊，他是首生的，但是他不是被造的，就是说一切都是从他发动的啊。因为这句话里面哈，如果你如果没有这个奥秘的哈，这个用属灵的角度看的时候，你常常会被字句给绑住。哎，首生的时候不是说他是第一个生出来的吗？叫做首生，不是啊，他的意思就是所有万物一生出来的话就是先有他，然后之后呢才有这些万物啊，所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意思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你不按着正义的话，你看着字句的时候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这个讲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到最后你的解释最后的结果就是错的。亚流派就讲到耶稣是首生的，就是说第一个被生出来的啊，所以他是被造的，那这个就出了问题啊。所以他是全然的神，所以他配受敬拜，配受赞美啊！所以耶稣在这个世上他也接受人对他的敬拜。那他有神所有的神性啊，那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藏着，居住在基督里面啊。那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就显出神的荣耀啊，所以你看他来的时候，哎，人家看不出来，他要把他先这显露出来的时候啊，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彰显出来，在末世的时候啊，他的荣耀要完全彰显出来。所以启示录我们也看到，当使徒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哇， 头语法洁白，有点像他当初在登山变相所看到的。哇，而且什么眼中如火焰啊，从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那这个正是就是神的样子哈。那另外一个，他显出他是神，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啊。如果是人的话，人死了就死了哈，可是神就不一样哈。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怎么复活呢？是借着圣灵哈。所以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哈，叫耶稣去从死里复活，所以是他借着圣灵印证他是神的儿子哈。所以他是生命的源头，他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哈。所以他胜过死亡，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哈。那他是生命，他也是复活哈。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生命的源头哈。那另外一个，他是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哈，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现在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他与父是同坐宝座的。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讲说，正如我得了圣与父同坐在宝座上一样，所以我们将来如果我们也得圣了，我们同他一同得圣，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可以坐在宝座上。所以坐宝座的那位，天上地下的所有受造之物都要来敬拜他，天上的天使天君也要敬拜他。那在末世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施行审判。从这里我们看到，这都是神做的，神的创造，神的救赎那神的作王，神掌权然后呢，神他要施行审判，这些都显明了他的神性。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就是道成肉身道的意思道的意思是 logos 的意思，我们翻译成话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表达，就是神他要把自己表达出来。神怎么把自己表达出来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所以我们讲到创造，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看到神，从神的救赎看到神，看到神的爱，神的作为，神的法则等等的那这些都是神透过耶稣所做出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看到神的创造的时候，神借着他的话这世界是借着神的话，借着道，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在箴言第八章里面也提到说那个智慧，神造天地的时候他凭着智慧，耶稣也就是那位智慧所以没有人可以知道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够将神表达出来，表明出来所以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显明在圣经里面但圣徒必须领受圣灵，并且被圣灵开启，才能够明白道成肉身，神怎么样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就他成为我们人让住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那位神的荣光，我们也见过这个荣光那这个道道就是神之前我们讲过了然后道成了肉身然后他借着他借着圣灵，他把神表明出来，借着圣灵那我们就可以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属血气的人不能够认识基督，若不是借着圣父圣灵的启示，没有人能够认识基督所以当我们认识基督的时候，表示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为什么他讲了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表示说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神就在我们里面，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永生也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耶稣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相信耶稣我们就得到永生，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神所有的属性所有的荣耀也都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有了耶稣就我们就有了一切。所以你要认识耶稣的时候，发现他是神人二性是合在一起的人耶稣是神的儿子降世成为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要告诉人，人的儿子你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耶稣怎么样子成为人怎么样子道在他的里面，神在他里面，我们人只要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基督降世有个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在。那起初是显明神与人同在，是显明在基督的身上道成肉身那以后呢，这个道成肉身也是对我们讲的因为神将他的智慧荣耀奥秘等等的就 就是他会把这个东西都显明出来哈、啊，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到这个道成肉身的奥秘。这是一个合一哈、啊，圣父跟圣子合一哈、啊。耶稣来的时候，以马内利，神啊与人同在啊，耶稣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一位哈、啊。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哈、啊，耶稣跟圣父他们是合一的啊，耶稣在父的里面，父也在耶稣的里面。那耶稣也讲到说，在创造世界以前呢，这个世界都还没有有的时候，我与你就同有一个荣耀啊。所以这位这个圣父圣子哈、啊、合一的哈、啊，他要显明的就是这个所有的荣耀，所有的一切神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可是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显明一件事情，就是神也要与人合一啊，神要与人合一。所以神不只是要与人同在，他也要与人同住。所以讲到说，好，你们若爱我，好，我就要求父，就你就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宝贵师给你们，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所不认识的，可是你们却认识他。他来了，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下一句是也要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来哈、啊，他不只是要跟我们同在，而且要住在我们里面啊，就好像是哈、啊、这个圣父跟圣子他们是彼此合一，神他也要跟我们合一。那怎么个合一法呢？就是借着圣灵哈、啊，只要赐下圣灵，那借着圣灵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他也是在我们里面。那另外一个呢，要表明的一个就是教会哈，教会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哈，圣徒彼此合一的时候哈，教会就成了一个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徒蒙召是要在圣灵里面合而为一，成为一个身体哈，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我们与神相交，我们与彼此相交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到后面，耶稣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救恩论。他来救赎我们，好，让我们这个必死必朽坏的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好，这是讲到基督论这个这方面，他是血肉之体，他是有神的本体，但是他是道成肉身，他也是以马内利。那第三个正统教义就是神的救恩，我们讲救恩论。那救恩是怎么得着的呢？我们说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救恩是由神发动的，所以我们要得到救恩呢，但是我们要得到救恩是必须凭着信心领受，所以有神要做成的部分，也有圣徒要做成的部分啊。那所以你不能够把这两个当中又是把它分开来，你要把它合在一起啊。如果你把它分开来的话，你一直讲说都是神的主权，都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那完全否定人的意志，这个会出问题啊。因为如果你完全否定这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人犯罪，是神预定我们犯罪呢，还是我们自己选择犯罪？如果神预定我们犯罪的话，那就出问题了，问题更大，是什么呢？那这个神不是一位良善的神，他就带着罪，罪就是神所创造的，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到罪的时候，罪本身是一个奥秘，神他创造一切，啊，可是他没有创造罪。可是罪存不存在？罪是存在的。我们说所有存在都是神所造的，对不对？那可是邪恶的事情呢？有没有存在？有存在。那是不是神创造？那不是神创造的话，那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神在创造？所以人的理性思想啊，这个逻辑又是想不通的时候，就说啊，那可能有两个神吧，一个叫做良善的神，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好的，都是对的。那另外有一个神叫做邪恶的神，恶神，那就变成两元论、二元论、二神论啊。摩尼教就是一个二神论，就是从波斯那边来的啊。所以因为就是不明白这个罪是存在，我们明明看到它存在，那可是又不是神创造的，那是不是由另外一个神才创造？那我们先知道这个是人的自由意志来的啊。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神给天使撒旦堕落的时候，不是神叫他堕落的啊。撒旦受造的时候他是完全的，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可是他后来查出不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顺从神，他不看神，他看自己，他爱自己，他顺从自己的时候，他这是一个他自由的意志的选择。所以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罪是从撒旦来的，他从起初就犯罪啊，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起初犯罪的意思就是这个 罪的开始，罪的发动是从撒旦来的。那之后呢，他引诱夏娃，引诱亚当，后来罪又再一次进入到世界。所以我们讲到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他的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同样的你也是要看这两方面，有一个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但是有另外一个呢，神的这个有人的意志那个部分啊，这个两个都要兼顾，你不能去否定一个。在初代教会也有一个这个异端啊，叫柏拉修的。柏拉修他是否定什么？他否定人的主，神的主权。他说我们得救都是靠着我的自由意志，靠着我里面选择善，我选择要神，选择这个救恩。那这个是异端，为什么？因为他否定了神的主权这一部分啊，所以他也想不通啊，这明明是我在做出的一个选择嘛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是一个奥秘的事情，神的主权跟人的意志，记得啊，你不能够不是，就是说把一个给否定掉啊。所以圣经上讲到救恩，它包含了上述的两点，从理性看这两者是不能相容，要么就是神的主权，要么就人的意志啊。但是这却是神的奥秘，正如三位一体啊，或者基督神人而行，这两个都是可以兼容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好像是穆迪吧，他说如果我们进到天堂之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哈，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对不对？凡愿意都可以来，这是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嘛。你只要愿意，你就可以来，你不愿意的话，你就来不了嘛。所以，我们进天国的时候是凡愿意都可以来，是因为我愿意，我的意志，我的这个自由意志做的选择。可是进门口的时候发现，另外一边写的什么？你已经被拣选，在创世以前已经被拣选了啊。所以我们看的人的意志跟神的主权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够分开来的。你如果把它分开来的，就像是三位一体，就像是神人而行这样子，你也会变成异端啊。所以记得啊，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啊，要了解这个。那我们有时候讲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是唯独恩典啊。马丁路德他强调一件事情，唯独恩典啊。但是这个东西要讲得清楚啊，如果你讲不清楚的时候，这个东西哈，不小心你就肯定会走偏了啊。那得救是本乎恩，圣经上这样说的啊，以弗所第二章第八节，也因着信，并非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相信，我们有这个信心也是神给的啊，神给了我们这个恩典啊。所以这个我们能够得救一定是从神的恩典来的，这句话对不对？对啊。但是呢，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拒绝？假如就说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拒绝，不能拒绝的时候表示说你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这个后来就出现问题了。后来他讲的就是说，我们一旦是被预定了，我们就永不会失落。所以你看基督教现在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次的就永远得救的问题啊。天主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天主教已经看出来了啊，你这两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够把它分开来。如果你把它分开来，最后结果你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你太过强调神的主权，太过强调神的预定，神的拣选，最后的结果就是会从天主教的角度，从正统的角度来讲，你是一个异端啊。在教会的历史也曾经有人够提出这种啊，就说我们得救是神预定的，我们不得救也是神预定的，那最后衍生是我们犯罪也是神预定的，就是把神当作罪的制造者啊。那这个是一个更大的异端啊。那可是很多人就是，其实你用人的理性太多的时候，盲点看不到，你太过强调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的时候，那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那这个唯独恩典是对的啊。有一个方面来看，人是生来败坏，他不能行善，他也不能够寻求神啊，所以人是很无助的。还好神赐恩了哈。但是神赐恩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掌握这个时间？要哈。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你要寻找他。所以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接受？我们要接受。那恩典会不会拒绝？你可不可以拒绝？你可以拒绝，就好像是这是你的自由意志。当你拒绝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啊。所以神预定我们得救的时候，其实在预定之前，神先预知，神知道我们做了一个选择。所以有一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叫亚米念。亚里米念哈，他是加尔文派的哈，原来他是加尔文的徒孙，加尔文女婿的学生哈，所以他也是想的都是对加尔文的这个神学是非常的精通，可他后来发现这个有问题哈，因为他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在那边辩论的时候，发现，哎呀，怎么讲不过他？他讲的比我有道理哈， 那后来他在主持一个神学上的辩论的时候，他说如果按照这个加尔文的神学理论的话，这两个是哪一个是对，哪个是错。后来他说你不能够看加尔文的神学，你要回到圣经啊。所以他回到圣经的时候，他发现怎么样，不只是你这个人错的，因为他是根据加尔文在讲一些事情，另外一派也是根据加尔文在讲一件事情啊。他说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你错了，根据圣经讲你也错了，不只是你们两个错，加尔文都错了。所以他后来提出一个修正叫亚米尼，他提出的一个修正，那修正到后来这个加尔文派的他们没办法接受，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叫多特的会议。在多特的会议当中，加尔文派的这群神学家们他就势力比较多，后来他们就把这些亚米尼派的跟随亚米尼的这些想法的人就把他们定为异端。那这个东西影响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为什么讲到一次的就永远得救，其实就是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在那边争这个问题。其实加尔文的问题还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他是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那他只强调过分的强调神的主权这一部分但是这个东西这个奥秘，记得这个奥秘东西是不能够去你用人的思维去把它理解，理解最后的结果呢你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全世界上这个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我们讲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这个一次的就永远得救的，其实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一部分，其实大部分的，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这个比例并不是很高。天主教他不相信这个因为天主教他对于正统教义都是非常掌握的很清楚非常的准，他不会出问题。那但是这个在这三个正统教义当中的话，加尔文派的在救恩这个方面似乎是有点问题那所以我们知道说救恩是神给的，那所以是神，人不能够找到神，是神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可是呢，神他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他们，所以罪人凭着信心，你要做一个决定，要接受神还是不接受神。接受神你就有了，你相信就有了，你不信就没有了。所以耶稣不是讲到所以信他的他就可以得永生，如果不信的呢，罪就已经定了。有没有人不信呢？我福音已经给你了，恩典已经临到你，你还是不信的，有没有这样子？是有的所以恩典是可以拒绝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这个唯独恩典没有错，但是神赐下救恩的时候救恩属乎耶和华，因为他有怜悯有恩典，他乐意赦免人的罪所以人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这个我们要知道要接受。但是我们得着的方式是凭着耶稣的血在罗马书里面有提到那但是也要凭着人的信，要借着人的信所以神赐下恩典预备救赎的时候，人要凭着信心领受才能够得着。我们有时候讲信是不做工，对不对如果是做行为是做工，信是不做工。我们信有没有做工？有也是没有因为罗马书讲说信是不做工的不做人的工。但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讲说信是什么？什么叫信？信就是做这个做工，做神的工。什么叫做神的工？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信有没有在做工？有，但是你做的不是你的工，是做神的工那你要这个你是做出来你要靠着神来做工，但是这个还是你要去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唯独恩典的时候，你要知道恩典是从神来的，但是人有可能去拒绝神的恩典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是万有的主宰，他有绝对的主权，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决定他所创造的一切，也决定谁能够得救不得救，所有的恩典福气都是从他来的。但是他决定这个人得不得救，他是有一个预定之前有一个预知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经上他不是随便写的我们常常讲到预定，但是呢，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预知，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你可以看那个经文在罗马书第九章22-23节，所以在预定之前有一个预知，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何如何。所以预定之前有一个预知，还有一个是讲到说神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之前呢，有一个是什么？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是说，是照着神的先见，他先知道的啊 ，foreknowledge， 他先知道的，他就拣选了你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如果知道神的预知的时候，也就是说啊，他知道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就好像是亚当要犯罪的时候，他知道亚当会犯罪，会他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哈。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预备救赎不是在亚当犯罪之后才预备救赎，因为他知道亚当会犯罪，所以神预备救赎是神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备好救赎，他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奥秘。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救恩论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听起来这个都是奥秘，那奥秘的东西你就不能用人的理性去想啊，记得啊。所以他拣选我们的时候啊，但是同样的啊，他要我们做一个决定，所以有我们要做的部分，所以他有一个部分，还有一个东西讲到说他的有主权，可是另外一点我们要知道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为什么啊，讲到说神他是一个极端的预定论，他双重预定，所以预定你得救也预定你不得救，这个讲法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你就把神的性情给弄错了。神他是不背乎自己，神不背乎自己哈，神不会做与他属性不同的事情，所以神里面他不会有一个罪的因子在那里，他不会去入人于罪的哈，他不会做这个事情。那因为他是圣洁良善的，在他毫无不义，他不试探人，也不会陷人于罪，所以他不是罪的发动者。如果你说这个没有人的自由意志的话，那最后的结果你就是神就是一个罪的发动者，那他就是背乎自己哈。那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说这是不对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是说人的意志，你不可以否定这个哈。神他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并且给人自由意志，没有每个人都要对他所做的决定负责哈。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每一个人要去地狱哈，不是神把他推下去，记得哈，是他自己决定不要神，不要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地狱哈。所以圣经上有多次提到神给人自由意志，神不强迫人，他要人甘心情愿。神要不要我们爱他？爱是甘心情愿的，还是他预定我们爱他啊？他拣选我们爱他，还是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这个爱也是一样哈。你要背十字架，是你自由的甘心去背十字架呢，还是神 push 你强迫你去背这个十字架呢？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自由意志哈。人的犯罪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讲人的犯罪跟自由意志有关系，人的败坏哈，虽然我们讲到在罪恶里面人不能够选择善，但是呢，当神给恩典的时候，我们说那时候人就可以选择善，但是在这个恩典给的时候，你一定要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因为这个末世有一定的时候啊，你不要这个恩典来的时候你还在那边无所谓的。但恩典过后之后，你要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哈。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以扫的例子也是一样哈。到最后，他虽然啊痛哭在那边哭泣啊，可是不能够叫他父亲的心意回转。我们也说很多到最后被关在门外的时候，他们是哀哭切齿，你到时候来不及了哈。所以人要选择哈。那这个他因为恩典有他的时候。然后神他会预备，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他预知亚当会犯罪啊，所以他也已经预备好了那个救恩。那另外一个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就是这个永远救恩的问题啊，救恩是否会失去，一次得救是否就永远得救，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因为他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他把这一切都交给神，他认为说神预定神拣选，这一切都是从神这边来的哈，所以一旦神拣选你，你就永远不会失落，你就永远不会失去救恩，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哈。因为圣经上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并没有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圣经讲到一个字，就是说有永远得救，但是永远得救的根源是耶稣。永远得救并不是说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因为你顺从，你顺从他，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为什么顺从的人可以得到永远得救？因为当你顺从神的时候，你就住在神的里面，你就在基督里，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啊！你不顺从你就没有基督，对， 你信，很多人信了，可是到后来不顺从的，有没有这样子？有哈，信了哈，你就可以得救，可是你没有办法进天国哈。所以我们看到也甚至有人从救恩哈，从恩典中坠落的，有一个经文，你从恩典中坠落。还有希伯来书十二章那边也提醒，你们不要失了神的恩，免得像免得像这个以扫一样。就是到最后你就后悔就来不及了哈，所以这个救恩论的问题哈，正反两面哈，我们说救恩会不会失去？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都可以找到这个可以支持的一个经文哈，但是其实讲到说救恩不会失去的那个哈，那如果你把整个经文看得更仔细的，你会发现，当耶稣讲到说他们永不失落的时候，是指的。是有条件的，那个条件并不是说你信了而已啊，是比如说他讲到我的羊啊，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羊的条件是什么？他们不只是相信成为主的羊，而且呢他们听我的声音啊，他们遵行我的命令，我说什么他们都照着做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他们都跟从我，说走一个十字架道路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有没有永远救恩，有永远救恩，但是有个条件，你要信靠他，你要顺服他，你要藏在基督里啊！你藏在他里面，你不离开他的时候，他的救恩，我们说救恩会不会失去？很简单，救恩在哪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节，救恩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有了救恩。救恩会不会失去？我们会不会失去基督？我们会不会离弃基督？有人有离弃基督，对不对？你把基督离弃了，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当你离弃了基督，你还有救恩吗？救恩在他的里面，永生也在他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救恩，可是我们却把基督离弃了，我们就会失去了。所以重点不在于说你是不是一次得救的问题，重点是你在有没有基督。所以我们在讲到是这个信仰这个东西，你要进到那个奥秘里面，奥秘就是跟神合一，当你跟神合一的时候，你就在神的丰盛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这三个正统的教义你一定要知道，这时候你才能够分解真理哈，能够去分辨真理，你可以去解释圣经哈。那我们知道什么叫真理？只有神是真理，人都是虚晃的。那圣徒要分解真理的道，不能凭着血气，记得哈，真理这个属灵的东西，你是要依靠真理的圣灵，你要进入真理，你要融入在真理的里面，你才能够将真理的道表明出来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道哈，真理的道，真理是神的属性，那是这它是个绝对的，啊，它是永存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暂时存在，都是意识的现象，而且都是相对的依存。那至终都是要归于无有。可是神的道是绝对，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在讲到真理的时候，是讲到那个绝对，那是永远永恒的啊。那我们在形容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讲到神它是真理，圣父是真理啊，耶稣是真理，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那圣灵是真理啊，圣灵它是圣灵是真理的灵啊，所以我们要在真理的圣灵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我们就不会陷入到虚晃。那与真理相对的就是假的、虚假的东西。如果你里面没有真理，你就是一个进到一个虚晃里面，你会进到谬误里面，你会被欺骗，你到时候结果会沉沦。所以有些后来沉沦的人哈，神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因为不爱真理，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爱真理到信从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所以你如果你不爱真理的时候，最后结果你就是见到谬妄的里面。那另外一个我们讲到真理是什么，就是圣经啊，神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圣灵，哈，然后圣父、圣子，他们都跟真理有关系，哈。有了这个真理呢，真理它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哈。真理的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你们就真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哈。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当我们在真理的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可以得到自由。过去我们是被虚晃、被撒旦所捆绑，但是如果我们进到真理里面的时候，哦，我们就可以辨明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晃的，什么是假的东西，哈。 在末世的时候有很多欺骗的东西，那你怎么去分辨呢？很多人想说，哎呀，我要把圣经背一背，读一读，可不可以？你如果没有神的灵，没有真理的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分辨的。所以我们要进到真理里面才能够去分辨谬妄的哈。我们要进到神的话里面哈，神的话如果我们圣灵开启的话，神的话是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可以去分辨的出来哈。你可以阐述神的奥秘，你可以表明神的法则作为哈，你可以知道有关神的事情哈，你也进入到神的丰盛、神的奥秘的里面。而另外一个是我们要心存真理哈，圣徒重生之后，我们领受真理的圣灵，我们可以明白神的道，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哈。真理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真理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圣洁哈。所以我们要去辨明这个真理，这是一个神所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哈。那在讲解圣经上面哈，我们讲说啊，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圣徒蒙召服事做神话语的执事哈，就当靠着真理成圣，并且按着真理而行哈。如果你看了约翰二书、三书、一书哈，那边都讲了好多的真理哈。你要心存真理，你要顺从真理哈。然后呢，这个保罗也讲说，你不要谬讲神的道理，只要将真理表明出来哈。所以只要有真理的灵，有神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啊，神会开启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拒绝谬妄的哈，然后我们就不会陷在一个虚晃的里面，我们会不只是能够时常的依靠圣灵哈，然后我们在神的自由的里面，另外一个就是最终我们可以见证真理哈，为真理做见证。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他要为真理做见证，那比拉多什么叫真理啊？那属真理的人啊就会听神的话啊，所以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可以为他做见证的哈。我们可以把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按真理而行，而且我们可以为真理做工哈。在约翰二书、三书那边，你们把那个真理看一看哈，而且把真理的福音给表明出来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可不可以讲有关真理的事情？可以哈，因为真理的圣灵、真理的道哈，耶稣圣父神哈，他把这个真理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他的真理的里面哈。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好，我们看结论。那圣经是记录属神的事情，当中隐含许多属灵的真理和奥秘，所以不能用人意和理性还有世俗的观念来理解，记得哈，不要用人意、理性、逻辑这个东西，你必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哈。那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异端，他们虽然有丰富的圣经知识哈，也善于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啊，可是这些异端他们却不明白真理啊，神的真理，也不明白神的奥秘。所以初代教会哈，前300年确立了三个正统教义，可以帮助教会能分辨异端，这三个都是奥秘的事情哈，那可以不受迷惑或者是偏离正道。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宗教疑问，也不是神学的理论，而是实质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进入到真理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圣徒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认识神，知道他的法则和他的作为，然后因罪得救，我们就知道救恩，救恩论我们会明白哈。然后借着圣灵，我们就与神合一，我们可以进入真理，我们可以体会神在基督里的奥秘还有丰盛哈。所以其实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恩典哈。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个？是可以啊，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教会的历史上啊，我们看到这个那伟大的使徒教父们哈，他把这个三个正统的教义把它说出来了。所以记得哈，我们要读圣经，好好先去认识这位神，神他是三位一体的，好好去认识这位基督哈，基督他是神，他也是人，然后他道成肉身，然后我们也要认识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恩典，但是我们要去回应啊，而且我们不只是相信而已啊，而且我们要去跟随他，我们最终最终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啊神永远的国啊，基督永远的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啊，这个应许都在圣经里面，而且我们是可以明白啊，只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我们就讲到这里。